各位同学，请看四圣地品灵次十界第七段西南方先少十界第三段苦灭圣地。我们讲这段经文念一遍。诸佛子所言苦灭圣地者，比先少世界中或名充满，或名不死，或名无我，或名无自性，或名分别尽，或名安乐住，或名无限量，或名断流转，或名觉行处，或名不二。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都是处世间古报的名号啊。苦集世间因果，灭道除世间因果啊，这个四谛里面具足两重因果啊。我们先看苦灭圣谛啊，这是果上的名称。第一个名称呢充满啊，充满的意思就是圆满啊。什么圆满？无疑不圆满，这个是自信的信德了。灭啊，苦集灭道啊，灭。这个地方呢，灭上面加一个苦，意思就非常清楚，苦灭了啊。苦是世间的，苦是十法界，不仅仅是三途六道啊。三途六道确实充满了苦痛，四圣法界里面凡夫所受的这个三大类苦啊，没有了啊。所谓是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三大类没有了，行苦里头重的没有了。四圣法界呢，这个轻的变异生死它还存在啊，分段生死了了，变异生死没了啊，所以四圣法界也苦啊啊。它的苦比我们淡太多了，我们没有法子觉察他们苦。他们跟一真法界相比呢，他这个苦的相就很明显啊。一真法界变异生死也没有了啊，两种生死永远断了。 啊，自信圆满的智慧德能，这个名词用充满意思好。啊，意思很明显，圆满的德性，充满法界，啊，或者是遍满法界。讲充讲遍，实在说呢还是说不出它的真相。古地上的信得了，确确实实是大乘经教里头常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即使诸佛如来也说不出啊。啊，声闻菩萨了也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啊，不能想象，也没法子言说啊。可是怎么样呢？这个境界现前无有一法不是，法法皆是，啊，就是连虚空也不例外，虚空也是我们总得要细心去体会这个名词里面的含义啊，自心本具的般若智慧，遍法界虚空界，自性本具的德能，无量的德能啊！啊，平常一般呢，这个说法。都讲是万德万能，万还是有个数字啊，所以这个万呢不能当数目字来解啊，应该怎么解呢？应该是无量，应该是圆满啊，也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第三个是无量的相好啊，啊，都是没有方法言说思义啊，思就是想象的，你没法子想象。这些全都是自己本性本有的，本来具足的。我们先前这个六根的见闻觉知，啊，眼能见，耳能听，本能啊。啊，自自然然 咒具足啊。啊，你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啊，为什么有？小孩一出生下来，哎，他就有见闻觉知。啊，不当小孩，你就观察动物。啊，生下来就有见闻觉知，哪怕再小的一个小蚂蚁。哎，他一出世也具足见闻觉知，这奇怪呀！啊，所以一般人不知道这个究竟的道理，那想象的呢？哎，大概是神给他的，啊，神赋予他。那我们晓得啊，他们观念当中的神能够赋予一切众生见闻觉知，这个神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性啊，啊，法性本来具足，法而如是啊。不但有情众生，我们讲的动物，它居住啊，居住大圆满，充满就是大圆满啊！啊，小小的蚂蚁。他的智慧德能相好，跟诸佛如来果地啊，我们在此地讲的毗卢遮那如来、阿弥陀如来没有两样啊。小蚂蚁自己不知道，可是佛菩萨知道啊，所以说生佛平等，生佛亦如啊，众生本来成佛，蚂蚁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你就知道佛眼睛里面看的是真相，而我们六道凡夫迷失了自信啊！你看究竟圆满的智慧没有了啊，智慧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妄想分别啊，自心本来具足的无量无边的德能没有了，能力丧失了。现在就是这样，学一个东西都学得这么困难，学得这么辛苦啊，能力丧失了啊，相好丧失了。你本来跟诸佛如来一样，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32相80种好啊！啊，现在变成这么一个相貌，丑陋不堪。啊，什么原因呢？佛给我们说，你迷失了自信。你这个身相跟佛的身相无二无别， 我举个比喻，您就会体会到。啊，姜老师这一段时期住在我们这里，现在画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佛像画的庄严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尊佛，都是那么庄严的，相好。那你的这个像呢？你自己拿这些碳粉灰尘把那个像涂得不像样子了，我们这个像变成这样，情形如是啊。啊，我们怎么涂的呢？妄想，不善的妄想，就是不善念头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 啊损人利己，这些不善的念头啊，就是肮脏东西啊。啊，把自己殊胜庄严圆满的相好涂得不像样子了。啊，这就叫什么呢？这叫变相。佛说的为识所变啊，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你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把你这个相变成这个样子啊。可是怎么样图对自己自信所现的那个相好的时候，并不是真正伤害。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放弃了，你原来那个德相就现前了。哎，还是那个相好，没有丝毫损伤，你又恢复了。这是事实真相啊，这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啊。佛菩萨老实，佛菩萨不鞠躬，佛菩萨不邀功啊。佛菩萨度众生，他怎么说呢？不是他度的，是你自己度的。都说实话了，你自己本来是个佛菩萨嘛，只是迷而不觉了啊，把你的智慧德能相好光明啊，转变成烦恼习气造业啊，感受种种苦报，自作自受嘛。啊，你跟佛菩萨有缘啊，有什么缘呢？佛菩萨教化你，你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就是有缘啊。我不能信，我不能理解，就没有缘啊。一切众生跟佛菩萨通通有缘啊，只是缘呢有没有成熟啊。现在不相信，将来会相信。我们自己在一生过程当中就有深刻的体验了。 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啊，排斥佛教啊，认为佛教是迷信，是消息消息。啊，对于人对社会没好处。年轻的时候是这么样的一个心态啊，排斥啊。啊，这个我们不讲三世，我们只讲现在这个一世就出的这些状况。啊，可是遇到有缘的善知识，相信他，尊重他，跟他学习，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们，我们这个恍然大悟啊！啊，原来这里都有这么多好东西啊！啊，后悔、忏悔，从前无知。错怪了他，误会了他，啊，所以那个介绍的那个人难得，啊，什么人是你的善知识？这个你要懂，我的善知识未必是你的善知识，你的善知识又未必是他的善知识。啊，这个话怎么说呢？我相信这个老师，我尊重他，你不一定相信他，你不一定尊重他。你尊重相信的老师，说实在话，我也未必尊重他，我也未必会相信他。这就是过人过人的缘分不一样啊！所以古大德了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啊，谁能度你呢？谁能成就你呢？是你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最佩服的人啊，他所说的话了，你真的把他当作圣旨一样，这个人成就啊。为什么他所说的你能够依教奉行？你对这个人不尊重，不相信，有疑惑，他就是佛再来的也渡不了你，不信他吗？你对他打很多问号啊。那这就你晓得善知识难遇啊，什么人善知识真的不一定啊。古人常说师父临进门呢，修行在过人呐。啊，有些这个善知识临你入门，他自己没有成就，你成就。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对他尊敬。啊，他说的法是正法。啊，这个善知识是怎么样的？嗯。他为什么不会成就呢？他能说不能行，他做不到，他还要搞六道轮回，但是他能说的呢，他说的不错，没说错啊。你听了之后啊，你能够奉行，你超过他了。他只做到性解， 你能够做到性结行正啊，这个就是中国谚语里头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老师超啊，学生超过老师啊，这是事实啊，这很常见的啊，老师对你有没有恩呢？有恩，如果不是这个老师你进不了门来，他引你也入门啊，他给你带条一条正路，这条正路你走了，可惜就是他在这个正路上他没走啊，所以唐朝的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是生在隋唐的时候啊，隋末唐初啊，他老人家有两句话说得好啊，我们要能理解，要能记住，能说不能行，过之思也，啊，是个好老师啊，你可不能轻慢的，你要轻慢的时候你的缘失掉了啊，他讲的不错，他讲的是真话啊，这是好老师啊，啊，过之思也，能说又能行呢，这是过之宝也，啊，过宝级的不容易遇到啊，过思是可以遇得到的呀，智者大师如是说，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文殊菩萨教导善财啊，出去参学，告诉他参学必须要具备的心态，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见善有过，这句话重要啊，善有就是你去参访啊，善知识就是我们今天讲一般人讲的老师，你要想有成就，你不能见老师的过，如果见老师的过，你对老师的心就轻慢了，啊，轻慢了谁损失呢？自己损失。你看印光大师讲，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学生亲近一个善知识到最后没有成就，什么都没有得到，原因不是别的，即善知识之故，与善知识没有损害，自己的亏吃大了啊！要知道道学都是从沉浸中来啊，沉浸失掉了 所以清凉大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注解读得好啊，他提醒我们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除如来之外，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没破，他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他有过失，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过失。佛祖给我们说的，若真你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还见到别人过失，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过失，没有比这个过失更大的因为别的过失呢不会障道，这个过失障道使你这一生的时候空过了，你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那么善知识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呢？我们是凡夫，我们以凡夫的眼，以妄想分别执着来判断一桩事情，往往搞错了善知识接触大众，大众各个根基不一样，他有真实智慧，他有善巧方便。我们看到哎呀好像他犯了过失了他破了戒了，我们反复眼睛的看实在讲，我们对戒律一无所知任何一条戒你知道多少每一条戒它有理论依据，它有制戒的因缘缘起，它有受持的方法，什么状况之下它通权达变，它不是死的，条条戒律都是活的，活活泼泼，你懂了吗？我们不知道啊，真的善知识里面有许多是佛菩萨应化的特别是我们常常在身边看到他出世待人接物产生了疑惑，这个事情不但是我们像我们这一类繁育历史上道玄律师这还得了吗中国大臣八个宗律宗第一代的祖师律宗的创始人钟南山的道玄律师直接言日中一时感得天人供养他每天中午那餐饭天人来供养的 不是凡人的啊，天人侍卫来保护他的啊。有一天窥基大师从终南山经过，听说这个修行人修得很好啊，既然从那里经过嘛，一定要去看看嘛，去拜访拜访嘛。他瞧不起窥基法师啊，窥基法师是个讲经的法师，能言善道啊，好像不受戒啊，佛门传说嘛，叫三车法师嘛。他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呢，高干子弟啊，他是尉迟敬德的侄子啊，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将啊。玄奘大师觉得他天分很好，一定要他出家。他出家就提了三个条件啊，他不能吃苦啊，还要过他的富裕的生活。他说我出家的时候啊，第一个他喜欢读书，我要带一车书啊，玄奘大师同意，行，带一车黄金，还要带一车美女，伺候他，照顾他了啊。所以传说讲三车法师啊，那个戒律哪有那么严格啊？道宣法师请示啊。啊，来了，见了面了。他有意啊，故意的时候谈了很多话接待他，等到什么，等到天人来送供养，让他看看啊，让这个窥基大师来看天人送供养。但哪知道那一天天人没来啊，他也很纳闷啊，到下午过了午他就不能吃东西了。窥基大师下山走了，到第二天中午天人来送供养了，他就问这个天人，昨天你中午为什么不送供养来？他跟道玄六师说，昨天大乘菩萨在山上，满天的都是护法神，我就不来。道宣法师听了这个话，一身流汗，惭愧啊。我们肉眼凡夫啊，那人家是什么人？我们认为人家好像这个不守清规，不守戒律啊，哪里知道他是菩萨应化的啊，身心清净啊，持戒持得再好的时候还是不能跟他相比啊。所以我们凡夫这种形式不知道人家的境界，所以清凉大师讲全实难知啊，啊，他是真的破戒呢，还是全现的、 全巧实现的我们不知道啊，要懂这个道理，跟从这个道理来观察，窥基大师到终南山又何尝不是去度道行律师啊，让道行律师一下觉悟过来，生惭愧心，忏悔改过，自己境界就又向上提升了。这个叫大权实现了啊，让你真正了解佛法里面讲的大乘戒重在心地，心地戒品啊，啊，小乘戒重在四相，所以戒罪不一样。大乘的戒罪论心不论事，小乘戒罪是论事不论心，所以小乘这个戒的戒罪呀，跟我们世间法律一样。啊，你说你犯法了，立马证据了啊，一定要按照证据来量刑啊。大乘戒是念头，所以大乘戒难持啊。啊，这个小乘人，我恨你想杀你，不犯戒，没有杀你。啊，但是这大乘戒呢，那罪就成立了。你只要动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破戒了。啊，这是大乘戒难。啊，大乘菩萨比小乘高，就高在这里。身心真正清净，一尘不染。但是戒引大众啊，跟大众和光同尘啊，真的是禅宗里面所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啊，这个我们学佛知道最极清净，最极殊胜是密宗啊，密宗跟净土宗都是修清净心啊，净土宗呢是远离一切不善的清净心，密宗是不远离啊，什么样境界的时候他都不离啊，在即其会悟的境界里面他也是得清净心，密比净高啊，他心地不染着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学佛头一个老师张家大师在密宗大德啊，他告诉我的啊，但是密宗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啊，在佛法里头它是最高级的佛法，就好像我们学校它是研究所博士班啊，那什么人学呢？ 先学先教啊，好像你要先念小学、念中学、念大学，然后才能上他的班，绝对不是一般人的时候一开始学佛啊就想学这个法门，那是结缘的，那不是真的啊，真的那要得有条件，啊，那么再跟你说，学佛不学密不能成佛啊，密是一定要学的，就是你不去念研究所你拿不到博士学位啊，什么时候学呢？啊，可以附带学了，不是完全认真学，圆教初住菩萨啊，破一瓶无名正一分法身啊，啊，在他修学不管修学哪个法门里头，可以带一点秘法啊，什么时候在真正学明，给主说登地呀，地上菩萨了定会共生啊，这个时候就是九法界啊，天堂地狱什么地方你都能去，什么地方你都能接触，你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表面上一点没分别，心底一尘不染，你这个才叫真正大圆满了，你的功德圆满了啊！你没有接触过，你说你清净不算啊，你一无所有，你说你不贪，这不算的啊，要怎么样呢？金银财宝摆在你面前堆成像山的，你无动于心，这真不贪啊，你说你不要名，你不贪权力，未必是真的啊，高官厚爵啊，大权在握，没有一丝毫贪念，那叫真的不贪，那叫真的放下啊，这是密教里的修行啊，那么净土宗，我们修净土的，要不要修这个法门呢？现在要修这个法门，你马上就堕落啊！所以密宗只有两条路，一个是佛道，一个是地狱道，没有当中的。你成不了佛，你堕地狱了，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修行，我们知道下下品往生的人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阿惟越智菩萨是哪一个法界他都能去，他能分身，他的身相不一定，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身修行他就现什么身，他现无量无边身呐，充满了虚空法界呀！每一天也供佛也闻法，每一天也广度一切众生。自性化他，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你不在这些四相上历练，你的清净平等觉从哪里来啊？顺境善缘接触，我常说啊，不起贪痴啊，这个贪痴从这里断了啊。逆境恶缘要经历啊，不起嗔痴。贪嗔痴从哪里断？要在这个现象里头就断啊，绝对不是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头盘腿面壁你能断得了，没经过考验不算数啊。早年我跟方东伟先生，方先生对于佛法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说佛法的学问是真的不是假的，他通过实验的，他不是闭门造句啊！在生活里面，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有没有觉真境？换一句话说，没有觉真境，你就是迷邪然。迷邪然是凡夫啊，转过来觉真境，你是佛菩萨。特别是大乘佛法的修学没有障碍啊，一切境缘当中你去锻炼那实实在在讲，我们现在学佛法一开始学就学大乘，没道理啊！这是佛说的，不是我们一般人随便敢讲的。你们看沙弥律仪就晓得了，沙弥律仪上佛讲的很清楚，学佛如果不是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释迦牟尼佛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那就好像念书一样啊，你念书一定是先从小学中学念大学，顺循序渐进啊！哪里说是小学中学不念你就念大学念研究所，没这个道理啊！这个事是有太少了，天才儿童十一二岁就念博士班，天才不是普通人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那个不能做例子所以一定是先从显教再学密教，先从小乘再学大乘那么中国可以说唐朝中叶以后学佛的人就不学小乘，他就直接学大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请教过老师，老师说中国人有儒有道的基础儒跟道代替了小乘这个很有道理从前学佛的人没有一个不读儒书他有这个基础，所以不需要小乘。如果没有儒道的基础，你不从小乘上不行，你们有根呢。 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决定不能疏忽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为什么从了凡四训、安世全书、感应篇汇编，这个就等于小乘。你在这个地方咋根呢？根深蒂固，你才会有成就。你要把这个疏忽掉了，大乘难了，非常非常的难啊！你接触修行人，你的妄想、你的过失很多，为什么呢？完全用自己的标准来看，不知道各个阶层有不同的标准啊，这就是道玄律师用自己的标准来看这个窥基大师看错了啊。现在时间到了。